有一天有一个武将，就是他的武术很好，武术很好，人也长得很魁梧，就跑到这个禅师的面前。他不相信佛法，他不相信，不信仰佛教啊，他就跑到这个禅师面前说：“他说，喂，这位禅师，我问你一个问题。”他说：“你问什么问题啊？”他说：“地在哪里呀？”这位禅师静静不讲话。那么这个武将不高兴了，他说：“弟，你这岂有此理，我问你为什么不讲话？”他就问我讲话你听见没有啊。他说这常师说我听见了啊，我问你弟在什么地方。他不正面回答他，他说我看你啊，你这个武将啊长得很丑，你还称武将，我看你啊连条猫都不如。这个假的猫都不聊啊，他马上就破口大骂啊，甚至要过去打他。他说这就是地狱啊，这就是地狱，你知道吗？这到的是地狱的心。你刚才是很痛苦吗？我就讲你一下你就接受不了，你很痛苦啊。苦到苦的地方就是地狱，不在我们的心里。到苦处到罪的地方那就是地狱。现在不是很多活地狱啊，我有一天到一个派出所里面去办理事情，到派出所里面啊，派出所里面有楼梯底下有个铁房子，铁房子前面有换一个门，大概有这么大，圆圆的。我趴着看他在干什么，锁的很大的铁锁锁的，趴里面看，里面都那五六个人啊，锁到里面，里面只有一张草席，有一条破毯，那么五六个人呢就躺在里面。它里面啊脏的要命，大小便的拉在里头。你们这地方乡下的派出所呀很简陋啊，这个光在那底下，那地方呢不能站起来，那楼梯底下不能站起来，只能坐着和躺着蹲在里面。因为我在等人啊，办事情等人啊，我在那里等了三个半小时啊，我一直想那六个人坐在里面到底是什么个滋味呢啊。我想那六个人他里面能受得了吗？我不至于去看看他到底他们坐在里面会怎么样啊。其实三个半小时也没有一个人去理他，也没有一个人去过问他，就关在里面。你说那痛苦不痛苦啊？不知道他已经关了多少个小时了，几天了也搞不清楚。对，那样就是不一样，眼前的佛地狱，这叫造罪造苦的地方啊。那为什么会关在里面？你造业了吗？你造罪了啊，你破坏了社会公共道德，你才会遭到这种报应。那么这就是因果呀。就很多人讲起因果，你们回家讲因果呀，胡说八道，那都是骗人的。因果实实在在啊，哪里会没有因果呢？每一件事情必有前因后果，那就是因果。我们今天坐在这里举办这么一个法会，就是因果关系啊。我是因，你们是果，或者你们是因，我是果。我不讲的话，你们听什么？你们坐在这里干什么？听什么？没什么可听的，就不要坐在这里了。假如说你们不来听，我一个人坐在这里讲什么？我神经病了。啊，那不是颠起来了吗？坐这里跟谁讲？那这就是一种因果关系啊！啊，没有既然常住，你请我，我也不会跑这里来乱讲啊。那这就是因果关系吗？啊，互为因果，一切事物都是一种因果。然后 因果把那理解的那么抽象，那么不可以理解，对不对？因果啊就是很现实，很现实。肚子饿了吃饱了那就是因果，肚子饿了想吃饭那是因，吃饱了那就是果。饭吃进去是因，拉个大便就是果。现实的要命啊！你要说佛教讲因果胡说八道，我说你才是胡说八道啊！你把豆子种到田里面，它长出来了，结果那就是豆子因长的结果就是果。怎么会讲因果？没有，你到了违背社会的功德，违反社会的公共秩序，你要到警察的逮捕。啊，你造的是因啊，结果受罪还是你自己啊，那不是因果吗？很现实，很现实。你要说没有因果的话，那你这个人脑子已经不行了啊，脑子有问题啊，没有因果。这就是每一个事物都是因果，因果因果，事物的关系，事物的发展，它就是因果关系。怎么会没有因果呢？啊，所以这里三河道我们讲的地狱、哦、那个地方没有地，纯善业修善业念佛往生到那里去，怎么会有地狱呢？也没有恶鬼。那很多人理解说我们人死啊都变鬼，人死都未必变鬼啊，鬼可以逃鬼胎变鬼，在鬼里面做鬼。那么你没有这种业，他不会做鬼。如果集上业升天或者往生其他国土去，很快就去了，不会再做鬼。第二业你到了八道营这些业的话，马上就做地狱，你也不会做鬼啊。所以鬼有鬼道，好，那么这个鬼确确实实的存在。那有人说没有看见啊，你没有看见，很多人都看见了啊。人鬼里面有一道是鬼道，那么恶鬼是很痛苦的，很痛苦，这是鬼道。畜生道就是我们能看的那些众生啊，有大的动物，有小的动物，那都是属于畜生之类。在那个地方没有，这些鸟从哪里来呢？是阿弥陀为了度化众生的一种方便变化出来啊，助道的因缘。这里我提过度，但无恶道之名，何况有时？那个地方连恶道的名字都听不到啊！你看我们这个地方的恶道的名字啊，多得很。我住在山上，我这几年住在山上啊，好像说不出来什么都听不见，不知道我那里啊新闻也没有，没电视啊。那么我订了份报纸，没有时间我都没看啊。收音机新闻收不到，山很高啊，它这个干扰性很大，有时候高到你听听两句等下就没有了。现在我刚才都不听，什么都听不见，也不知道外界发展到什么变化啊，我们的三天地到什么程度呢？正月十，初一到十五，到那里去的客人总共加起来大概有50人。从正月初一到十五啊，那么这几天总共加起来大概50人。你想想那地方偏僻不偏僻？这什么都不知道。一旦我到城里来，到市里面来，就听到很多可怕的消息，哪个地方抢劫，哪个地方杀人啊，谋财害命多得要命。我说我在山上好像就很安全啊，我到街上来怎么就觉得很危险？哦，我在山上很安全，不知道稀里糊涂一直派人打来了。我说我也不知道，跑到街上来了很危险。你们这么讲哦，哪个地方被抢劫了，哪个人被杀了，我听到这些名字听起来要很可怕，直直到听到这些打架争权夺利勾心斗角互相 糖虾，我如果在山上没有这些现象，吃饱肚子饿了去吃饭，吃了饭了去摘去干活，干了活回来去吃饭，就这样很简单，没有很多麻烦。饿到名字到处充满了，很可怕。你看我在经常到城里来看看啊，那现在人的建房子啊，建了一个像鸟笼一样，到处都是铁门铁窗，都用铁的，都肯定很不安全啊，整个房子都用铁包起来，包到里面去啊。我说这很苦啊，很苦啊，有钱啊怕人家把它抢劫了，把它杀了，用铁网子都网到里面去，我的限制就少，这么限制啊。说我们出家人好啊，有往天下无处家，处处都是家，其实处处都不是家。今天想到这里住住，明天不住啊，一个包包一点就溜了走了，也不要害怕什么啊，到达极限。这是恶道的名字，因为有这些打砸抢威胁我们的生命，威胁我们的生活，那些地方绝对听不到。你看安全不安全，也不要固定给你住的地方，你想住到哪里到哪里去。想旅游的话那就很方便了，你看我们上面讲的一个吃饭之前就可以旅游十万里佛。我们现在到外国去旅游，哪怕去个香港啊，办个手续很麻烦，要去到美国签证躲一道又一道的来回的跑，还出不去，还要具备很多这个旅会。你看到哪里去，你愿意到哪里去玩就到哪里去玩，也不要办手续，你想去就去了。你看看这么好的地方我们偏偏不去，整天打听着哪里去游山，哪里去逛水，那个地方最好了，我们没有去也不想去，你说遗憾不遗憾？非常的可惜。就赶紧要求往这那里去，你想旅游的话那就太方便了，不要办手续啊。四字重要皆是阿弥陀佛欲令法音宣流变化所作，那些鸟告诉阿弥陀佛讲这个佛的音声呢，佛讲法的音声播放出去，所以那个地方不要安电线的啊，有线的喇叭啊，去广播，用这些鸟去播音，鸟可以播音，把佛所讲的法用鸟来播放，那就方便之方便，佛才能够这么方便来度化我们。因为我们直接去见阿弥陀佛恐怕没有机会啊，因为九品往生嘛，不能直接见佛的也有啊。有的人说那我们直接见阿弥陀佛会害怕呀，不敢讲，有什么问题不敢提呀。那佛说好了，我变一些鸟给你讲法，你总是可以吧，你坐在树下就可以听法，太方便了。你找到哪里去那些鸟都有啊，都可以听到佛法，听到佛法太方便了。假如有这种情况下，我看我大家都不要来到这里来听法啦，你们可以在家里就可以听法啦。那我们这个世界就不可以啊，还要跑到一个固定的处所地方去听法，那个地方就不要这么方便。那底下还讲，这一佛彼佛国度微风吹动珠宝藏树，它有微风，不是刮大风啊，不是台风啊，我们的六月台风很大啊，刮起风把房子都给吹倒了，那里啊没有，而是微风吹动，也不需要电风扇，也不要空调机，空调机电风扇没有电的话那里还是很热呀。他那里时时是微风吹动，吹动到那些树上啊，上面不是七宝行柱吗，吹到那些行柱，七宝罗瓦，其他那些宝还有罗瓦，出微妙音，出种种妙音啊，音声非常好听，非常好听。好听到什么程度呢？比如百千种乐， 比如百千种音乐合起来伴奏。啊，我们看在有时候看戏看电影的时候，它的音乐伴奏只是几种啊，啊几十种合起来那种音声，它这里呢是百千种合起来的音乐啊，非常的好听。这只是也是一种比喻而已啊，啊比喻而已，非常的动听，好听，让你增听快活，起更好的用功修道。闻是音者，自然皆生念佛、念法、念真之心。你听到这样的音声以后呢，你自然会产生念佛法身，自然会听，会产生念佛法身的心。结果这种心呢、啊，不会有想到别的了，自心杂念啊，它都不会升起来，起分别心。你一听到这些音声，就会念佛、念法、念分。上面那些鸟叫啦，也是念佛、念法、念分。你看这环境有啊，如何的进化？这一波齐佛国度成就如是功德广言啊，这里是讲的能够助我们修行、帮助我们修行的一个环境，所以就成就这样功德庄严。以汝意云何？彼佛何故号阿弥陀？好，下面是讲的依报庄严啊，底下是讲正报庄严。依报是讲我们所住的处所、地方、环境清净庄严，没有干扰，没有人破坏。我们现在修行的话，也有很多人干扰我们、破坏我们的修行，也不好修。出家有出家的困难呢，现在因为佛教传到中国来，成了中国的佛教，那么很多中国要治理。尤其现在很多丛林，然后演变到啊，这个跟随着时代跑了，山景化呀，很多寺庙山景化，现在搞旅游，要生存啊，你必须要想尽这些办法呀，来这个解决生活问题啊，开商店啊，啊买门票啊，搞服务业啊。现在社会不是提倡第三产业吗？我们寺庙现在第三产业也进来了啊，第三产业也扫进我们的寺庙。这样呢，对我们生活中有所改进，但是修道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困扰。你看现在泰国、斯里兰卡这些啊。东南亚国家，他们生活依然保持原来佛教的思想，生活做官，出家人没有财产，他的生活靠什么呢？就是靠托钵乞食，拿着钵到街上去叫饭吃。但是我们现在中国这种行不通啊，你假如出家人大家都拿着钵走上街头的话，什么政府马上限制你，你出家人干嘛不干活呀？要到街上去要饭吃，人家不允许啊，政府不允许。到泰国的话，斯里兰卡的话，你出家人要去干活的话，那些居士要骂你，说你干嘛出家人不修行要去干活呀？就生活方式不同啊，佛教所传的地点也就不同了，这要求的也就不一样。你要是出家人到街上去东找西找的话，那在家居士怎么办呢？他就赶紧拿一件在家衣服叫你下他脱下来，他穿那里的生活这个习惯了，出家人上街全部穿上下他啊，一旦被居士发现的话，他就会拿一件在家衣服叫你下他放掉，他说这是俗人来的地方，你们不可以来啊，该反对 不让你到街上去啊，你除非你起时要饭吃可以去，平时不可以去。他说你不可以干活，人家你假如到山上去干活的话，给他们发现，那这不得了啊！你为 为什么不修行啊，去干活啊？他说我们供养你啊，你干嘛不修行？他希望你修行而不要你去干活。这环境不同，国土不同，佛教发展的也就不一样啊。那么说我们中国现在这个苦恼的是，也是说不能去如实的修行，还要做这些事情，要做这些事情，就比较困难了啊。那么居士要做工，要办事，要专门悉心来办道也是，时间很少，很有限啊。所以我们要争取时间啊，争取时间。出家也好，在家也好啊，都要赶紧争取时间。有一点时间，要赶紧利用上，用功修行办道，才能够不冤枉来这个世界找一趟，也不冤枉我们闻道佛法。你听到了佛法，你不修行，你不是冤枉了闻道了？还要做那些我们不该做的事情，所以要赶紧救啊！我们要认识到，我们现在生存的这么一个世界。时间不能自足，但是要利用时间。我们就刚才讲的说，医报啊，医报。这个我们世界医报不庄严，极乐世界的医报绝对清净庄严。那么接下来是讲正报庄严，就是阿弥陀佛。为什么叫阿弥陀佛？何故号阿弥陀？这里说彼佛光明无量，那个阿弥陀佛的光明啊，无量，可以到十方国，无所障碍，照到十方国土中，东南西北四围还有上下，你这些地方他能够照到。那么有人问我，我怎么没照到啊？他既然到了十方世界，我们没照到啊，我们没有照到。那就是说，举个例子说，瞎子，眼睛瞎的人，你给他点个灯，点得再亮，他说没有点灯啊，我怎么看不见啊？那么有人说，那我没有聋，没有瞎子啊，那是光能看见吗？耳朵聋的人打雷听不见，他说怎么整天都没有听见打雷呀、啊？闪电啊，打雷啊，他说我怎么没有听见打雷？你们天天说有打雷，我怎么就没听见呢？你自己耳朵聋了嘛？但是说明什么？因为我们自己业障深重，天天都在烦恼当中过日子，怎么会见到这种光明呢？佛时时都在说法，我们这个世界现在的佛、罗汉、菩萨时时都在说法，度化众生，我们都不知道啊，更何况阿弥陀佛这种功德。我们再说具体一点，西禅寺今天在这里举行讲经法会，那福州还有很多人不知道的呀。你能说西禅寺没有讲经说法吗？你说你回去问问他有没有讲经说法，根本没有那回事啊！你自己没有，你自己不知道啊！啊，哎，你说没有，那收了。那么我们在这里讲经说法，很多人来了他也没有不懂的，也不听也不懂。再一个，你问那些鸟类，鸟啊，飞来飞去，蚂蚁啊，你说讲经说法，你听到没有啊？他也不知道，那是一个人的业力不一样，所造的报也就不同，就不能遇到这种殊胜的境界。我们也是一样，因为我们是烦恼不在生死当中，就不能够体会到佛的光明在普照。那当时释迦牟尼佛在印度讲经的时候，舍卫国有三分之一的人听到佛的说法，三分之一的人听说有这么回事，三分之一的人不知道有佛在说法。你看，就是当时有释迦牟尼佛这么影响这么大的人，人家都不知道。所以我们对这佛法呀， 这样一来就不难理解了。哎，阿弥陀佛的光明照十方，佛无所障碍，是故号为啊，所以才叫法。那么说，我们信佛的人常常有一种习惯，无论找到哪里，总是念一句阿弥陀佛。看人家做好事，或者做到不好的事情，甚至人家摔一跤，我们都念阿弥陀佛。但有些人不理解，说：“我摔倒了，你念阿弥陀佛，你高兴吗？”是不是有这种习惯？啊，人家不小心摔了一下阿弥陀佛，你高兴了，你高兴了啊？你把这阿弥陀佛理解的什么？人家哪里哪个地方房子着火了，我们说阿弥陀佛。这个你看，人家着火了你还高兴？所以，这是的佛教在中国传了这么长时间，念一下阿弥陀佛什么意思都不知道，啊，这叫做实在是不应该啊，实在是不应该。念一下阿弥陀佛，让人家种善根、消业障，所以才念佛。念佛，你看在《法华经》里面说，当即手。扫地头啊，落车南无佛，皆共成佛道。你到寺庙里面去，当举手，你看那演戏里面呢，单单举一个手，低下头，念一句南无佛三个字，都种善根，将来都成佛。你看好不好？所以我们常劝人家念佛，你念一佛也好，啊，阿弥陀到处的不用背呀、啊，打起来呀、啊，让你再念一句。你哪怕不相信，你念上一句，将来都可以成佛。你总有一天，早晚都有一天啊，归入佛法。这佛法比一种大海，无论你是大溪小河，你最后都归入大海，最后一天呢、啊，都会流向大海。所以早和晚的问题啊，要早流进去和晚流进去。你最后一天都会归入大海。我们都劝人家，你念一句吧，念一句也好，你哪怕拜一拜也好，拜低一个头也好，起一个善心、善念，都种善根了，将来都成功。可再说，我们今天坐在这里，哪怕你们听得懂、听不懂，一经耳根皆成道种。一听到这耳根，你一听到你的耳朵，都成为成佛的种子，有这么好处。听懂听不懂都没有关系啊，你要听了一句上句，将来都可以成佛，做成佛的种子。啊，这佛法就这么好处啊！可惜很多人还不能理解，但是啊，这几年已经渐渐被社会人所接受。现在以前前几年几十年，人们的生活已经是到处生活都没有时间了，来不及呀、啊。现在生活富裕了，人家就会想到找到一个精神解脱的地方啊，想去了解，从中得到安慰解脱，就很多人去了解啊。但我曾经两年到新加坡去讲经啊。那新加坡生活是相当的好，它环境啊是相当的好，生活水准很高啊。结果每一家里面都有小车，而且每一家的小车里面都有好几辆、好几部车，生活条件非常好。但是信佛的人非常的多。那是我有一年是四月八去的。四月八呀，它外面举行的这个地面法会非常的隆重，啊，那天呢，参加地面会的有大概有一万多人居士啊，有一万多人在那里拜佛念佛，一个晚上不睡觉，非常的虔诚啊，他们自己带着饼干，带着干粮去，自己带着水壶到寺庙里面去，那个光明山很大呀，住在哪？啊，他们排队很整齐，全部都是居士自己组织。然后是三步一拜，随着三转啊，三步一拜，一个晚上，我看得很感动啊，当时看得很感动。 说我们大陆就是说啊，现在还不能够发挥这种作用。看他们生活条件那么好，他们懂得修行啊，懂得信仰佛法。那么现在我们生活也渐渐好了，很多人就需要，就是想得到精神的解脱，更多人学习佛法啊。这个是佛法发展呢，是这么一个过程。那么我们说，现在既然闻道佛法，我们要好好的利用我们有限的生命啊，更好去把这个我们这一生把它圆满了，成功了，不要浪费时间啊，让它虚啊。那么要求呢，就是说能够每一个人呐、啊、都能够了脱生死。生死问题解决了。那么我看今天就先到这里，讲的医报正报呢留着明天，留着明天讲啊。各位同修，今天我们接下去讲《阿弥陀经》和《正报庄严》，上面我们已经介绍了依报庄严，我们今天讲阿弥陀佛的正报情况。打开书是经书是第十一页，第十一页，恐怕有的人没找着，第十一页。就是舍利弗，以汝意云何？彼佛何故号阿弥陀？舍利弗，彼佛光明无量，照十方国，无所障碍。到这里，就是这个地方啊，有一小段。就是指出什么叫做阿弥陀佛、阿弥陀佛它两种主要的含义解释出来，就是无量寿和无量光。先把无量光解释出来，无光明无量，光明无量，光明无量，到十方国无所障碍。昨天我们讲为什么到十方国无所障碍，我们没有感觉，已经讲了，因为我们有无明烦恼所缚，不知不见，不能感觉感受。那么底下又接下去，又这里我彼佛受命及其人民无量无边阿僧祇劫，寿命无量。阿弥陀佛寿命无量，底下说及其人民，彼佛寿命是指的阿弥陀佛的寿命是无量，但是往生到哪里去的人啊，往生到极乐世界去的众生的寿命跟阿弥陀佛一样无量无边。我们寿命在这个世界寿命极其的短暂，不牢固，到那里去是永恒，所以我们才要求往生，要不然我们就不要往生了。到那里去寿命是无量，所以凡是十方国土乃尊佛的国土，它的共同特点寿命都是无量，国土庄严，它是共同特点。寿命如果寿命很短暂的话，那么我们不要去。所以我们学佛的人不要求升天的原因也就在这里，因为升天啊很短暂，天上几劫啊，就要天上的福报享完了，就要堕落，再回到人间来。 对我们不愿意升天，天也好啊，也很快活快乐，没有种种苦恼。但是他天福享完了，还得堕落，故此我们不愿意升天堂的，不要升天堂。你信佛教的人，所以跟其他的宗教不同，哦，他的宗旨不同，他所要求的是寿命永恒，不要求短暂的生命，升到天堂去啊，若干劫以后再回来，再到轮回，你这样修行呢是很辛苦，最后还再来轮回，不是划不来。故此啊，我们要求永恒的生命，就是无量无量，跟阿弥陀佛一样。阿僧祇劫就是时间非常的长啊，算不尽说不尽，这样时间很长，所以故名阿弥陀。上面是四故号为阿弥陀，这里就是故名阿弥陀，一个是光明无量，一个是寿命无量，这是体现了阿弥陀佛的这个名号的特点。第二，这里说阿弥陀佛成佛以来已经十劫，是讲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成佛时间的年代，告诉我们成佛已经十劫了啊，在那里还在继续说法，这么长时间还在继续说法，所以我们赶紧趁此时间还在说法，要去往生啊！佛已经成佛了，他的愿力已经成了，这不是空谈啊！哦，极乐世界那么好，那么这个世界建立起来没有？他早已经建立了，已经度了很多人在那里，他自己不让成佛，而且已经很多人往生到极乐世界去了。那么有多少呢？底下介绍，那么阿弥陀佛那个地方的人有多少？又舍利弗，彼佛有无量无边声闻弟子，皆阿罗汉，非是算是尽自所能知。你看，已经往生到那里去的人，已经都成了阿罗汉了。无量无边声闻弟子。那么这个地方要求啊，需要讲的一下是说，有人如果有深入研究佛学的人，就会提出疑问。有深入提出啊研究的人呢、啊，提出疑问。那么极乐世界都是大乘啊，都是菩萨呀、啊。那么我们要求往生极乐世界的，必须要发愿，发的是大愿菩提心。所谓菩提心，就善求佛道，下化众生的心。已经发了这个愿的人，还能够往生。你发要求往生呐、啊，要发大愿，发菩萨心才能够往生。你治了汉，说我不愿意住在这个世界啊，我要到极乐世界去。我们昨天讲了，到极乐世界去搞卫生了、啊，啊，到极乐世界去跟阿弥陀佛煮饭了、啊。这个心啊，发的心太小了。我们发了一种心，什么心呢？发到那里去留学，再深造，再学一段时间啊，我们本事学的更大了，然后再回到这个世界来度化更多的众生，发这种心。所以你要去往生的人，必须要发这种心。还没有发的诸位菩萨们，赶紧要发这个心。还没有发心发起啊、这个善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心呢、啊、赶紧发，发了才能够往生，品位才会高尚。那么有些人提出疑问啊，他说我发那么大心行不行啊？有人说发那么大心 如果不行的话，阿弥陀佛不要我，我就麻烦了。我还是花小一点为好。我们一般日常的交往都是比较客气啊，啊，我们跟阿弥陀佛也客气一点。阿弥陀佛，我不敢花那么大心呐、啊，到时候我众生度不了怎么办啊？所以我还是先去那里给你搞搞卫生，好不好？然后到那里去，我学一段时间，好了，我再花心。这样他的心那就不行，那就有问题啊。阿弥陀佛，唯恐你心业花的不大，你花的越大越好。就昨天有一位啊，在家菩萨提出来，他说我花了一条回向文，是不是这个花的太大？他说我愿以此功德普及以一切啊，这个回向是不是太大了一点？你们说会不会太大？愿以此功德普及以一切，这个太大。华严经说你越大功德越大，你不要小气呀、啊！啊，小气，我讲个小气的故事你们听了、啊、曾经有两个人到庙里面去烧香了、啊、两个人很好的朋友到庙里面去烧香，两个人跪在一起啊，他求观世音菩萨、啊、他说观世音菩萨呀、啊、你要保佑我发财呀、啊、生意兴隆啊，身体健康啊。那么另外一个人说，观世音菩萨他已经很富了，你不要保佑他，你要保佑我呀，啊、我很穷啊，你不要保佑他。他这种心你看看多么的小气啊，那就叫自私自利。然后很多人说，为什么说这菩萨，我就求菩萨，菩萨怎么没有保佑我呀？我经常到庙里面去烧香啊，我也花了钱啊，怎么这菩萨就不保佑呢？啊，很多人就提出这个问题，甚至啊，后来不相信，这菩萨都是假的，我求了半天他都没有保佑。啊，有的吃禅斋啦，啊，吃花斋啦，吃了后来，我说这菩萨呀都没有保佑啊，我家里很多人也生病啦，啊，家里人都死掉了。所以这菩萨都没有保佑，所以我不相信，我改成去信啊、上帝去了。很多人都这样思想，所以这样的人呢、啊，就对佛法没有深入了解，没有深入了解的原因。他菩萨的本身的心愿是什么？他的心愿你搞不清楚啊。他希望每一个众生能够离苦得乐。那么其实说，对呀、啊，菩萨的希望每一个人离苦得乐，我求他，他干嘛不救救我呢？菩萨的心愿是要普天下的人都离苦得乐呀，你不要为了你自己一个人。菩萨本身的精神说，自我牺牲，自我奉献，牺牲我自己，使一切众生得到安乐。华严经里面讲了，不为自己求安乐，但愿众生得离苦。这是菩萨心啊，菩萨心常常这样发。你发的说，我只为我好，你不要为他好，他身体很健康，他很发财，你不要保佑我，保佑啊，保佑他，保佑我好了。你看看，你跟菩萨的这个悲愿相违背，就像你们网上啊看电视，这个台没有对准，台没有对准的话就没有图像了啊，甚至会现出哗哗哗哗的声音出来。你电源如果没有插上去的话，趁这样也没有了。啊，哗哗的声音都没有。所以你跟菩萨要相应啊，你收电视也是一样，你这台要收准。第一台，对吧？你们晚上看包公是不是第一套？第一个台，那电台第一台六点钟这个时间你去烧就有了。你等到七点钟摁第二台，你说这怎么包公包青天没有了？ 你都气得要命啊，把电视机砸了，这电视机有毛病啊，我赶紧明天拿它接上去修理去。我昨天收的油，今天收的怎么就包今天没有了？你台没有收准啊，你时间没有对准啊。哎，你求菩萨保佑也是如此，你跟菩萨的悲应没有对上啊。你说我求观音菩萨，观音菩萨千啊，这个千处祈求千处应啊，菩萨有求就有应啊。你说菩萨，我明天要到啊十字路口去打劫去，但愿菩萨保佑我能成功。那菩萨有没有感应啊？菩萨会破坏你，菩萨没有感应，而且会破坏，让你不要成就这种业。啊，有人说赌博，我去赌博呀，但愿我许个愿，到庙里许个愿，赌博让我啊赚大钱。啊，你看你这种心就很坏，贪心出发。菩萨叫你要断除贪嗔痴，你以贪心相应，这个财又没对准，还没有对准，你还是没有感应，甚至你会输大钱，让你回关广告。哦，我们求菩萨要这样，以佛以菩萨的悲愿相应，菩萨才会感应，是感应道交啊。你所求的都是私心杂念。你看我今天是初一嘛，很多人在外面烧香，我刚才到方丈时路过，很多地方都在烧香，很多人烧的香很多，而且烧的是一大把，不是烧一根两根啊，烧一把。你说这烧一把是不是特别灵啊？菩萨特别灵啊？也是啊，我们很多老居士们到庙里未必去烧香啊。烧香的意义是干什么？香是指头，对不对？香是香的啊，香表示供养，值得是表示我们心值在佛菩萨面前，不能汪汪曲曲的心呢、啊。我们做人不可以汪曲的心呢、啊。啊，以香供养就没有污浊，内心没有污浊，清净无染，心要直直，不要汪曲，是这种的意思、啊。这一道香心直就行了，未必要亲自己烧香。你烧一把香，心里头怀着很多啊坏主意，打着很多坏主意去烧香。你说我现在这个竞争在社会上竞争啊，现在要评选啊，但愿我能够选上去啊。你的伪劣产品啊打出去啊，但愿我不要被发现了啊。你投机取巧，但愿我这笔税收不要税，不要打税，偷税漏税，保佑我成功。菩萨，我这一把香烧下去，你保佑我。你看，你这种心就很坏，心很坏，怎么菩萨要保佑你呢？保佑你坏心了，干坏事啊！心直就是修行，心正就是修行，这种菩萨就相应了。就感应，你都想着很多污浊不堪的事情，如何能够成就？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学佛的人啊，应该了解。不要埋怨，哎，菩萨没有保佑，菩萨或有保佑，但是最主要叫我们自己去。改正，你刚刚烧那把一把香回去了，什么都干，也是无济于事，无济于事。你说我身体很脏啊，今天干了一件活很脏的，我跑温泉底下去洗个澡，然后我休息三个月不洗澡，可以吗？洗一次澡休息三个月，照样脏啊，没有用啊。要常洗，经常洗，你身体才会保持清洁， 清净。修行也是一样，要常修、经常修，时时在改正。修行就是改正我们，行就行为，改正我们的行为啊，修掉我们的私心杂念，那就修经，就是修行。常常修，时时修，这样才达到修行的目的啊。你再烧一次香，然后回去见菩萨，没有保佑你，你岂有此理？对吧？我们要正确对待这个问题啊，如何认识菩萨有无感应到焦的？我们所求的是否与菩萨的悲愿相符相应？再一个要看到佛教讲的业，宿世的业，业障现前，是我们前两天讲的因果。因果，我们看前前互有前前，后后互有后后。啊，以现在为中心，往前就是过去，往后就是未来。以前造的业，因缘成熟了，现在就要报应。现在所造的业，因缘没有成熟，先放在那里。啊，时间成熟了再来报应。时间没有到，毛泽东也讲过啊，因果不是没有，时间没到，不是不报，只是时间没到。宿世的业已经成熟了，现在就要报应，是这样。所以不能说求了菩萨没有保佑。好了，我们这里讲呢是说啊，弟子，佛的弟子的多无量无边啊，声闻弟子，那么的大乘往生极乐世界的都是大乘菩萨啊。那既然是大乘菩萨，这里为什么有声闻弟子呢？阿罗汉呢？声闻弟子阿罗汉是属于小乘啊。佛教的大小乘是区别在以心念的大小，心小就是小乘，心大就是大乘。乘嘛，就是像坐车一样啊，大车嘛人装得多，小车啊人装得少啊。大小乘区别在这里，只要他的心念的大小。经验没有，那么到极乐世界去都是大乘人，为什么这里是声闻人呢？如果没有研究的人提不出这个问题出来，那是因为这里是讲的修行的位置所断的烦恼的程度来讲，声闻阿罗汉这断的三界的见思惑正阿罗汉果，那么到这个位置，就到往生到那里去的人哦，他所断的烦恼所邪的程度，阿罗汉不是小乘人，到那里去的人自然会发起大乘心，就往生极乐世界去啊，你自然会发大心。所以我们现在先要发一心发大心，不要发那个小乘心啊，先发大心，完了以后往生到那里去，我们自然菩萨开导我们真善缘，我们的心量就会大，就像我们佛弟子一样啊，一进大雄宝殿啊，自然会合掌恭敬礼拜，进了大雄宝殿啊，自然会拜，会恭敬，不敢在大殿里面乱做这些不该做的事情啊。到往生到那里去的人，那也是如此。那么弟子多的呢，非是算数之所能知啊。曾经有人提出，大家都往生极乐世界去，极乐世界怎么会蹲得下，住不下怎么办呢？有人这么担心呢？你们有没有这种担心呢？你说大家都去那里，那个地方住不下，人口拥挤，寒战啊，阿弥陀佛也来一个地方生意，对不对？不要了，大家都去往生了，限制，对吧？搬移到那里去限制啊，像现在我们要去香港 办理一些手续的话，他就限制的很严啊，限制很严。办那里地也限制很严的话，我们往临终殿、执殿去不了，如何是好？但是这就是说，以小人之心呢，来量这些圣贤，以我们希望分别这种心气，分别圣人的境界，那就实在是可笑。那是佛历劫所修的功德所成就的世界，无有边际啊，无量无边，怎么会有住不下的道理呢？所以我们这个世界是我们共业所感，共业所感呢？什么叫共业？就大家共同造的业，共同来享受这个世界，大家的报体都一样，我们的身体，我们这个世界的人身体都一样，你看中国人的相貌几乎相同，到了西欧那些人的身体跟我们就不一样了，他身体魁梧，头发是黄的，眼睛甚至是蓝的、红的，跟我们不一样啊。那么一个地方，所以他们那个所享受的报不一样啊。比如说，共同住在我们这个福建的人，生活水准基本上差不多，生活的习惯方式也差不多，气候也相同。到了春天，你看我们这春天几乎都是阴雨天气，你们晚上看新闻最后的天气预报里面都不是，你看哦，往北都是晴天，往南都是阴天小雨，为什么不一样？它国土所住的国土不一样，没错，我享受的生活待遇不同，这个共业所感大家一样，所感受的业都一样，所以大家住在一起共业，我们这个世界也是如此，所以呢，所造的业是我们共同所造的业，我们就享受这一个世界，共同来享受这个世界。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你看啊，虽然说物质发达了，但是社会依然是比较混乱，这么混乱不是你一个人感到很混乱，我就不混乱，大家都感到乱，对不对？现在就是说一些不法分子很多呀，那么你有这种感觉，我有这种感觉，共同来享受这种共业，共同造的业。那么极乐世界是由阿弥陀佛的功德所成立的，那么大家也以此修这个法门，那么大家的共业所感到那里去，也享受这么一个环境啊。那个世界啊，非常非常的大，你不要怕啊。哪怕说下品下身住到那个莲花里面，下品下身要等十二劫以后啊，才能够见到阿弥陀佛呀。那在里面那个莲花也非常的大，就像宫殿一般呢、啊，不是说我们那个莲花一点点呢、啊。那你又住在里面，我受不了啊。宫殿很大呀，时常有菩萨来开导我，非常的好庄严。哦，那你到那里去，你不但可以住在极乐世界，而且还可以到他方世界去旅游啊，到外国去走走啊。看见吗？我们看啊，上面说放之精行，是吧？就供养十方诸佛，然后在吃饭的时候就可以回来供养十方一佛土，那么多的地方去了就可以回来，你看那个心量有多大？所以说世界的广，菩萨送的多，声闻弟子这里讲的声闻弟子啊，不是算数所能够算出来。啊，用我们现在的电子计算机、电脑一算都算不出来，到底不知道有多少。我们这个世界的人口还能算得出来呀？啊，五六十亿人， 比我们这个时间多了多少。我们每天看的福州市啊，八点钟上班的时候，武汉的每个路口啊，人都挤得满满的，大车、小车、自行车、行人很多呀。这一点多算得了什么呀？我们还能算得出来呀？到那里去算都算不出来，很多。诸菩萨众亦复如是，僧佛弟子是这么多，菩萨也是如此。这些已经啊，这个位置上比较、修学上比较圆满的、比较高的，叫做菩萨众，发大心的。舍利弗，彼佛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啊！这样庄严，什么庄严呢？受命的禅啊，这个弟子众的多，往生到那里去的人多。我们从这里可以检查一下我们自己，检查什么呢？那这些无量无边的声闻菩萨，他们的寿命跟我们一样啊，也是一样在这个世界，他们已经成佛了啊，不是已经往生了，已经往生到那里去。你看我们还在这里稀里糊涂，还不肯去啊，还不肯去啊，怎么讲不肯去？不肯念佛，不肯修行啊。有人说我也